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19号，公元2017年4月15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评论指西藏需要受到保护，不只为了藏人，也为了印度。全印藏人经商协会首届大会宣布停止出售中国制品。释迦牟尼成道处菩提树健康状况受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中共数次强烈表达针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恰尔邦的不满后，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周五14号再度强调，印度方面针对一中政策的立场并无改变。而印度社运人士萨提斯库马则撰文引述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针对西藏的看法，强调西藏在印中关系间的重要性。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印度媒体亚洲时代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莱14号指出，印度政府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的立场并未改变。同样的，我们针对边界问题寻求公正合理和相互接受解决方案的立场也仍未改变。亚洲时代引述中国媒体报道指出，中国方面再度于周三12号警告印度，达赖喇嘛至阿邦的访问将会对边界争议有负面的影响，并指控新德里当局违反其在西藏议题上的承诺。文章指出，中国外交部曾表示，北京将采取进一步行动来维系其领土主权，并抨击达赖喇嘛与阿鲁纳恰尔邦首席部长白马堪珠的挑衅声明。他指出，印度与西藏分享边界，而非中国。印度社会运动家舒尔赫马学院院长萨迪斯库马投书指《先锋报》，分析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尔当年对于西藏议题的关切，以及现今中国的威胁。1951年，安贝德卡尔于勒克瑙大学的一场活动上，这次是曾对西藏问题表达关切，指出印度疏于发展强大的外交政策，西藏已被中国所占领，这将对印度有长期性的威胁。库马在文中指出，安贝德卡尔60年前的声明至今仍使用，从中国对达赖喇嘛至阿邦访问的强烈抗议得到了验证，即使印度政府不断向其重申该访问属宗教性质。安贝德卡尔对于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并不满意，特别是针对中国与前苏联的部分，他希望西藏保持为一个独立国家。在1955年的演讲中，他提到中国对于喜马拉雅国家具侵略性的态度，近60年的印度外交政策在中国的胁迫之下从强权变成了一个不重要的国家。库马提出，莫迪政府正朝着安贝德卡尔的方向发展印度外交政策，印度总理莫迪首次以国家总理的身份访问不丹以及尼泊尔，以示喜马拉雅国家的重要性，这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一个大突破。这次中国的态度表现得更加强硬，在莫迪的教条下，中国感到不安。中国政府目前正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希望透过软实力的外交政策来控制佛教系统，另一方面他正等待14世达赖喇嘛逝世，让西藏解放运动失去领导。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 向国际社会展示西藏如何在中共治下从贫困的农牧区转为发达城市，并批评达赖喇嘛为分裂分子。该文引述白皮书的内容，指出中国政府声称西藏的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尊重了该地区的宗教信仰自由，生态环境受到了妥善的保护等等。文章指出，即使上述数据是真实的，也有许多方面在误导大众。西藏正在被扼杀与奴化，他们的信仰与农牧双重身份受到中共的强烈摧毁。另外，西藏被策略性地分成两大部分，西藏自治区被转为核废料的放置区，数以千计的西藏人遭当局监禁，藏人的经济状况不佳。中共计划在2020年前积极让更多的汉人移民至藏区，来加强中国的恐怖统治，并同时加剧文化灭绝种族的步调。西藏仍然是过去65年来形塑中印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印度方面一直坚持其立场，一再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文章提及中国的西藏政策影响了印度安全利益的两个层面。第一，它引发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导致1962年中印战争。中国入侵西藏，占领了原为两国的缓冲区，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第二，中国的西藏政策将可能造成环境的危害。印度的主要河流源于喜马拉雅地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计划可能导致严重的森林砍伐和生态失衡。西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河流系统，源自西藏的河流向 85% 的亚洲人口提供水资源。该评论的最后指出，达赖喇嘛是受尊敬的佛教领袖，印度政府已经采取与以往不同的外交政策，开通从印度至东南亚与中亚的佛教网络，同时中国也试图将该网络导致中国。西藏是这次外交方针的关键，达赖喇嘛在其中则为精神领袖。谨记安倍德卡尔的嘱咐，西藏和西藏的尊严需要受到保护，这不仅仅是为了西藏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印度。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首届全印流亡藏人经商人士大会近日在印度旁遮普邦的卢迪亚纳市召开，与会各方通过决议宣布不再出售中国制品。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全印流亡藏人经商协会的首届大会从本月11号至14号间于印度旁遮普邦卢迪亚纳市召开。该协会成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噶玛格勒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大会讨论了多项议题，包括在自己所属区域内合法经商，以及日前藏人行政中央宣布向藏人冬季经商人员发放100万印度卢比贷款的事项。参加大会的各方并制定决议，宣布在该协会下属147个区域内的成员不再出售中国商品。首届全印流亡藏人经商协会大会共有来自印度150多个地区的藏人代表、印度放贷业者共500多人参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了11号的大会开幕仪式，在发言时教导与会藏人商人们能够合法经商，同时促进与当地印度民众间的友好关系。据介绍，首届大会还讨论了如何促进藏人商人间的互动交流，加强该协会同藏人行政中央与 印度放贷业者间的关系，以及提升该协会成员法律意识等。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佛祖释迦牟尼成道地印度菩提迦叶的菩提树近期因新叶发芽迟缓引起关注，管理方已联系印度植物专家进行研究分析，但强调菩提树健康状况良好，树叶未能按季发芽，应是受比哈尔邦高于往年的气温所致。印度菩提迦叶正觉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近日告诉媒体，位于菩提迦叶正觉寺的菩提树健康状况良好。今年菩提树新枝叶发芽时间推迟，引起各方对菩提树健康状况的担忧，因此相关方面才做出上述声明。印度斯坦时报本月9号报道，今年这棵菩提树迟迟不见新枝叶发芽，管理人员联系了位于北阿坎德邦首府德拉顿的森林研究中心，据悉一组科学专家已对此展开研究分析。据佛经记载，佛祖释迦牟尼在六年苦行无果之后行至菩提迦叶，最终于一棵菩提树下证悟成佛。该树曾多次被摧毁，有记载指原树树枝在公元前288年于斯里兰卡种植，而后再从斯里兰卡取枝于菩提迦叶重新栽种。这棵菩提树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无数佛教信徒前来朝拜，以感念佛陀恩德，同时期望能够获得启发和解脱。菩提迦叶正觉寺管理委员会表示，2013年曾因菩提树枝叶凋落频繁而联系植物专家，经过喷洒微量营养补充剂等养护措施之后，情况得到改善。而此次则是枝叶发芽的延迟引起担忧，管理委员会认为这应与菩提迦叶高于往年的气温所致。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那接下来呢，在170页的时候呢，说到了第14条恶作思一向流转，那其意思呢就是说不应自求脱生死的意思了。那接下来呢，在172页的时候说到了第15条恶作不庇护恶称，那就是恶生恶欲应该要庇护的意思。173页的时候呢，说到第16条恶作虽有祸不治，就是要对治猛烈的或强烈的烦恼。那接下来174页的时候呢，说到了第17条恶作他骂暴骂，就是互相的这个吵架或打架。那接下来呢，175页的时候呢，说到了第18条恶作轻舍诸秽者。那接下来呢，176页的时候说到第19条恶作弃舍他见谢。177页的最后一大段的时候说到第20条恶作随逐分心转。179页的时候说到第22条恶作不除懈怠等。那接下来呢，在第180页的时候说到第23条恶作贪说无义论。181页的时候说到第24条恶作不求三摩地。
以上收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尊者传授讲扬人亲中义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